欢迎收听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。大枣、桂圆之类的，除了能补血，还是入脾经的，就是可以调整脾胃消化系统。脾气是帮助营养吸收的，脾气足了，吃进去的营养可以被充分转化，为身体所用，人的状态就好，气血就旺盛，自然没有血虚问题。但是中医补血不是仅仅依赖大枣这类植物性食物的。虽然中医没有非血红素铁的概念，但中医知道补血补阴这些对身体固定资产的补充不能仅仅借助植物。中医的高段位是利用血肉有情之品，这就类似西医意义上的动物性食物，动物蛋白，比如阿胶。阿胶不等于胶原蛋白。能补血补阴的阿胶一直是中医治病时的上品，历代医家对东阿阿胶的记载就是明证。本草开山之作，神农本草经载，阿胶本经上品，久服可清身益气。唐代的药性论称，阿胶主坚筋骨，益气止痢，千金石质为其治大风。这个时期的医生既取阿胶做补益药而以食疗，又常取其止血以治疗出血诸症。宋元年间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国家医药编撰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，整理重要的医经典籍，大大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。此时大量方书出现，对阿胶的认识也更加深入，如日华子朱家本草为阿胶治一切风、病鼻红、吐血、肠风、血痢及崩中带下。此时除既用阿胶治疗各种出血症外，对于大便秘结、肠风下痢、阴虚燥咳异常配伍应用。由此可见，当时阿胶不仅用于止血，较汉唐范围更广，又可用其治疗咳喘、便秘以及目疾诸症，只要是血虚引起的都可以使用。明代李时珍在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称阿胶疗吐血、血淋、尿血、肠风、下痢、女人血病、血枯、经血不调、无子、崩下、带下、胎前产后诸病、男女一切风病、虚劳咳嗽喘疾、肺痿唾脓血、和血滋阴、除风润燥、化痰清肺、利小便、调大肠。该书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阿胶的效用范围。上述这些古典医籍都是当时的政府行为，是政府出面牵头整理或者编撰的国家级典籍，肯定有当时严格的审核标准，中医理论也因此得以传承下来。能记录在上述经典中的内容都是不争的事实，这些古籍不过是把当时的事实记录在案罢了。但是近年来阿胶的作用受到了非议，非议者多是现代医学从业者，他们的理由是通过化学分析，阿胶里面无非是胶原蛋白，而胶原蛋白本身无奇，吃进去无非是分解成氨基酸，而由胶原蛋白分解的氨基酸其他食物也可以提供，非独阿胶，由此否定了阿胶的价值。阿胶之所以能历经千年流传至今，肯定有其合理之处，这个合理就包括其成分，绝对不能和胶原蛋白划等号。就像黄连不等于黄连素一样，黄连素是从黄连中提取的， 黄连素主要用在腹泻等细菌引起的炎症上，但是黄连的作用远多于此。黄连和阿胶配合，可以治疗顽固的西医安眠药无效的失眠。就像前面我写的，黄连阿胶汤是最安全的安眠药。如果你用胶原蛋白对上黄连素，绝对不会有黄连阿胶汤的疗效，甚至现代研究也无法找出黄连安眠的作用原理，不能发现哪种成分是可以安眠的。但是黄连阿胶汤的安眠效果就摆在这儿，而且这种安眠药还不像西药里的安眠药。如果你用胶原蛋白对上黄连素，绝对不会有黄连阿胶汤的疗效，甚至现代研究也无法找出黄连安眠的作用原理，不能发现哪种成分是可以安眠的。但是黄连阿胶汤的安眠效果就摆在那儿，而且这种安眠还不像西医的安眠药那样，虽然让人睡着了，但是第二天醒来头脑并不清醒，昏昏沉沉的。因为安眠药是通过对神经的抑制作用来达到使人入睡的目的的，这个抑制作用会持续一段时间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抑制作用还存在，人就昏昏沉沉。无论是黄连阿胶汤还是其他具有安眠作用的中药，在安眠的同时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不良反应，甚至还会有些安眠之外的意外收获。比如原来心烦心慌的毛病也没有了，这种买一送一的效果很多中药经典处方都有，但这一般不会在使用黄连素加胶原蛋白的时候出现。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黄连不等于黄连素，阿胶不等于胶原蛋白。中药的价值绝对不止于现代医学化验研究发现的有效成分，如果这样认为了，那就是把中医狭隘化了，异化了。不客气地说，甚至是以中医研究为名义的废医存药。无论是中医还是整个人类，都会因此损失巨大的财富。中药不等于中药有效成分。虽然经过化学分析认定东阿阿胶里面确实含有胶原蛋白，但是化学分析只是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，甚至是人类现有水平下唯一的一种。阿胶具备的远在胶原蛋白之上的价值之所以被质疑，是因为我们无法借助现有的技术发现它。就像一个刚认字儿的孩子抱怨看不懂《三国演义》，这是情理之中的，但这不是《三国演义》的错，错在孩子的认字能力有限。刚认字的孩子之于《三国演义》，就像现代医学之于阿胶，之于中医，后者的复杂性超过了前者的解释能力。而我们应该做的绝对不是否定后者，而是怎么提高现代人的认知能力，避免错过甚至误会先人留给我们的财富。众所周知，活在远离闹市山清水秀之地的人的寿命会明显高于其他地方，如果通过现代的化学分析，肯定会发现这些山清水秀之处大多含有某种珍稀的矿物质，富氧离子浓度也很高等等。按照现在科技的发达程度，在实验室中或者在一个小的自然环境中模拟出那样的物质，包括模拟出那样的景致，都绝非难事。但是一个活在那种模拟环境中的人， 肯定不可能像活在山水间的人那样长寿。为什么？原因很显然，因为还有很多元素是现代科技无法发现，更无法模拟的，也是人类未知的。如果借用阿胶就是胶原蛋白的简单逻辑，有意境的山水也就可以等于矿物质加负氧离子加景色了。这显然是荒唐的，至少是狭隘地理解了中国人借以养生的意境。人们对阿胶乃至对中医的误会，其实就是在不断地重演这种刻板而狭隘的逻辑。说小了是对阿胶之误，说大了是对中医的肢解。千万别忽略整体观察所能获得的资讯及科学见解。我熟悉的肿瘤专家何玉明老师讲过他插队时亲历的一件事儿。他曾担任过生产队科技队长，是自认为读过一点书的知识青年，对于老农对节气的讲究很不理解。那时实行种双季稻，必须在立秋前把双季稻秧插下田，晚一天都不行。那年实在太忙了，他是真的太累了。立秋8月7号，正好又是他的生日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觉得劳动节气之说没有科学依据。当天约4亩水田没插完，就大胆决定歇工，放在第二天一早插，也没顾忌老农的反对，心想不就差10个小时吗，会有啥变化。结果稻子种上之后的2个月一切还好，与相邻稻田看上去一样。但到了深秋，旁边稻田水稻的稻穗都垂了下来，沉甸甸的，只有那4亩晚了10小时才插的稻子稻穗直挺挺的，都是瘪骨。节气是中国老祖宗在汉代前后发现的，和中医一样，到现在科学都难以说明白。但你不得不尊奉它，否则就要吃教训。有句话，事实胜于雄辩，阿胶传承已久，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记录在册的事实。杨贵妃肤若凝脂，慈禧顺利生下同治，曹植大病复原，他们用的都是阿胶。从最早记载东阿阿胶的东汉神农本草经，至今近2000年历史，如此漫长而丰厚的使用记录以及疗效，显然不是胶原蛋白这么一个单薄成分可以承担的。作品《中国女人要补阴》，作者彤彤，演播此生说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